束东欧国入北约，美关注中共军事发展。 CNN 说中共动员小粉红举报美间谍，不忍了，爱尔兰人盼政府管制科技巨头。印度动用大批无人机监控边境共军动态。北京冬奥火炬现场挂旗喊抵制，港藏两女被捕。郭美美再入狱，涉销售有害减肥糖判监。万年前脚印，美洲最早出现人类的纪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月21、22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防部长级会议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7号就启程飞往欧洲，打算在参加北约防长会议前走访几个与俄罗斯邻近的东欧国家，并鼓励他们加入北约。17号，奥斯丁先对格鲁吉亚进行访问，随后再访问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在历史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都被俄罗斯侵略。奥斯丁访问这两个东欧国家时，将强调北约的大门是敞开的，并鼓励他们做出必要的制度改革，以满足加入北约同盟的资格。对此，时事评论员蓝述认为，因为现在在全球包括西方国家面临来自于中共的威胁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俄罗斯如果他将来倒向中共的一边，这样在未来围剿中共的这样一个长期战略之下，俄罗斯将成为一个第二战场。从长期的战略考虑，首先是在削弱有可能潜在的成为围剿中共第二战场的俄罗斯，他的盟友的力量同时壮大。这一次美国防长访问这些国家，是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希望这些国家在今后有可能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主要是考虑到俄罗斯未来在这个围剿中共的这个长期的战略里面，它的不确定的因素，他们现在只是做一些长期的投资。不过蓝述提到，俄罗斯亦有可能成为西方潜在的盟友。他说，现在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先同其他的与俄罗斯比较近的这些国家做一些友好的姿态，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就是防止将来如果一旦俄罗斯真的成为了一个围剿中共的第二战场的时候，如果到那个时候你再去做这些事情就迟了，所以你现在他就开始做这些事情。此外，北约同五个大楼的官员说，这次北约部长会议会聚焦中共的威胁。这个月早些时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了美国。那次访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调整北约的战略思想，以应对中共日益增强的安全威胁。奥斯丁18号在访问格鲁吉亚期间表示，中共的军备和先进能力及系统的发展会加强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将继续关注来自北京的军事挑战。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先进武器系统的发展。金融时报16号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共近期测试了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号反驳说是航天器不是导弹，但是美国和俄罗斯都测试了高超音速武器。这种武器通常定义为其飞行速度超过音速5倍。此前6月，奥斯丁就发布了一项指令，启动了整个国防部的几项主要工作，以更好地应对中共作为美国头号步步逼近挑战所带来的安全威胁。3月，奥斯丁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中共在亚太地区一直非常具有挑衅性，其中一些威胁是针对美国盟友，而盟友对美国非常重要。为了应对中共威胁，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日前表示，将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同时招募特工的内容亦曝光，将招募懂得闽南话、客家话、上海话、 粤语等11种中国各地方语的特工，年薪高达$134,000。据 CNN 18号报道，北京当局因此呼吁公众对美国的间谍活动保持警惕。据美媒报道，16号一个影片被中共官媒 CCTV 公布，标题为《中情局招募中国港代理商》，谁知道不仅是北京话，而且包括各种方言，包括广东话、上海话、客家话和闽南话。影片在社交媒体上被官媒广泛传播，并立即走红。在中国受到严格审查的微博上，一个中情局招特工要求懂普通话和部分中国方言的标签，成为当日的热门搜寻，此后获得了超过2.8亿的浏览量。中共近年来发起了一系列运动，提醒公众注意所谓的威胁，并鼓励他们采取行动。2015年设立在全国公民举报涉嫌间谍或间谍活动的热线，2016年4月15号以雪崩式的宣传来纪念其首个年度国家安全教育日，警告年轻女公务员不要和英俊的外国人约会，以避免来自外国的间谍。2017年北京市政府开始为任何帮助揭发间谍的人提供高达5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在该国的第二个国家安全教育日，一家出版社为小学生发行了书籍，让他们学习如何维护国家安全，其中包含寻找间谍等游戏。在社交媒体上，自由派评论员经常被小粉红攻击，并向审查员报告，随后这些贴文从平台上删除。针对爱尔兰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高达20%的国民曾有在网络或社交媒体上受到伤害的经验，因此希望政府能制定规则，保护大众免受网络伤害。爱尔兰儿童权利联盟表示，政府是时候对抗大型科技公司了。爱尔兰时报报道，儿童权利联盟针对1000多人进行一项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支持政府对网络平台的服务加强监管。86%的人同意大型科技公司对政治和法律拥有过多影响力和权力。91%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与大型科技公司对抗，制定规则保护公众免受网络伤害。81%的人认为政府因为具科技巨头而无法制定有效法律来管束他们。7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强硬起来，让社交媒体公司为平台上的内容负责。此外，将近半数人认为由于缺乏足够的安全规定，导致网络上出现有害内容，政府应该对此负责。儿童权利联盟执行长沃德表示，爱尔兰民众正在向政府发出明确的信息，希望政府挺身而出对抗科技巨头，并制定相关法律，为人民及后代子子孙孙提供更安全的网络环境。印度与中国边境谈判陷入僵局，印度军方已部署数目可观的以色列制无人机，加强监控东北边境一带中共军队的动态。18号今日印度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印度已启用数目可观的苍鹭无人机，在阿鲁纳查省中印实际控制线周边山区日夜巡逻。苍鹭是以色列航太公司制造的中高空长航程无人机，筹载量可达250公斤，飞行高度达10000公尺，最高时速为200公里，可持续在空中飞行达52小时。为了提升在边界冲突区的反应能力，印度陆军今年稍早成立一支独立的航空联队，除了苍鹭无人机之外，还配有印度国产的鲁德拉轻型战斗直升机。此外，印度军方强化边境一带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等。上周印度国防部长辛克还在当地主持一条隧道的爆破典礼，一旦隧道修建完成，印军开到中印边界的距离可缩短10公里。公开资料显示，印度陆军、海军和空军现拥有68架苍鹭一代无人机， 今年一月，印度再与以色列航太公司签约添购四架二代机，筹载量更大，抗干扰及侦测能力更强，预定在今年年底前全数交货。印中去年五月在边境地区发生对峙，六月爆发流血冲突，上周双方举行的第十三轮军长级会谈未能就边界争议取得共识，谈判再度陷入僵局。目前两国各自在实际控制线沿线部署五万至六万的兵力。法广报道，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火炬交接仪式18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卫城举行，但香港前学运代表邵南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女学生扎拉佐桑17号早到火炬传送起点的铁架，挂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雪山狮子旗，并以英文高呼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没有自由没有奥运的口号，遭当地警方拘捕。这两人都有美籍身份，是来自台港、西藏、维吾尔和蒙古社运人士组成的反2022北京冬奥联盟成员。22岁的邵南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成立的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成员之一，港区国安法生效后流亡海外，现为以伦敦为总部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的政策顾问。香港监察发表声明，表示深切关注事件，促请希腊当局释放两人。18岁美籍藏人扎拉佐桑所属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亦发声明，表示国际社会及所有有良知的人都应站出来抵制北京冬奥，否则就是认可中共进行种族灭绝，认为国际奥委会正向世界发出错误信息，以为可以对香港、西藏及东特厥斯坦等地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视而不见。邵南指出，以这种非暴力方式抗议，在现时香港可能要面对不可预测的长期监狱生涯，甚至更差的情况。他以此表示与在港遭不公检控的朋友同在，并借此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反对北京冬奥。虽经呼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坚持拒绝改变明年二月在北京举行冬季奥运会的决定，副主席科茨更明确拒绝在冬季奥委会上批评中共人权问题，但是欧洲议会7月时以高票通过无约束力的议案，呼吁欧盟成员国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10月18号，大陆网红郭美美再次入狱，她因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罚款20万元人民币。澎湃新闻报道，当日郭美美等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宣判，郭美美、汪周雅被指控分别自1月2月起在明知上家照某处所销售的减肥糖可能非法添加西部曲霉的情况下，仍各自以每盒699元等单价对外销售。自案发，郭美美销售减肥糖100多盒，收款7万多元。期间郭美美还帮助汪周雅向赵某订货付款，共同销售减肥糖4盒，收款2796元。西部曲霉是一种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抑制食欲的药物，虽有一定减肥功效，但可能引发高血压、心率加快等副作用，严重时可致人死亡。此前彭博新闻曾报道，上海浦东警方透露，3月郭美美、曾某某、销售人员周某某等32人因生产销售添加违禁成分西部曲霉减肥类食物被刑事拘留。郭美美原副丑闻起响2011年，当年6月郭美美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原副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和母亲拥有十数个爱马仕包等。今年2月份郭美美又在社交平台直播时原副，当时引起网民热议， 郭美美呢次系第二次入狱，上次入狱系2014年7月，当时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捕。当局同时公布，郭美美以每次高达数十万人民币嘅价钱，多次进行性交易。2015年9月，郭美美被判有期徒刑5年，罚款50,000元。2019年7月出狱。最近发表在科技期刊的一份研究指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国家公园发现了人类的脚印，是在距今 2.3 万至 2.1 万年前留下的。这项发现刷新了科学家所知的美洲大陆最早有人的年代纪录。这些脚印是在白沙国家公园内一个早已干涸的湖泊的底部发现，分散在沉积岩深浅不同的层次之中，还夹杂着很多水草的种子。研究人员对这些水草使用探测年法，确定了这些足印形成的年代。研究分析认为，这些脚印是好几个人留下的，但是对于他们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有不同的看法。研究者之一，美国国家公园服务局的考古学家奥德斯认为，他们多数是儿童或未成年人，在当时的烂泥地玩留下了这些脚印。智利南方大学的古人类学家莫雷诺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儿童，他认为那个时候人们的身材可能和现代人不一样，当时的社会结构亦很复杂，不只是简单的原始人。英国伯恩茅斯大学的地球科学家班尼特说，这个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研究人员不得不考虑它所带来的影响。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